Minkovich 女士。首先，我想回答一下对国家所提出的建议。我在我的发言里要强调对国家提出建议，可以利用 CRPD 关于去机构化的指南，从心理健康和人权框架转变为基于平等的残疾人权利的实施。必须理解他们是作为一种多样化的生存方式，而且要同精神病学使用者和幸存者以及社会心理残疾人士进行 DPO 的合作，制定有关的政策，消除在就业、住房、获得所有这个主流的社区服务，比方说家暴的避难所方面，消除这个歧视，消除社会心理残疾者使用者和精神病学幸存者方面的需求，采取立法、行政或者司法措施，来消除非自愿的住院和治疗，允许幸存者离开这些精神病院，而且呢，要重新分配有关的预算，不管是在医疗或者是强制性社区服务方面，要重新分配预算，开发社区和记忆同伴的支持服务，不是使用医学模式或者是精神病学的诊断，以帮助那些有着不同看法的人，或者经历危机或者是痛苦的人，与此同时呢，尊重个人的自我认识、意愿和偏好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说的，就是各国呢应该确保社会这个健康服务方面呢，让他们寻求平衡，不应该用有关的诊断来对付精神健康病人。此外，有关的导则呢也限制了我们对有关决策的影响，尤其是在非机构化方面，而把这个生存人的这个精神健康处于最高的这个程度。此外呢，这些人值得特别的重视，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有关制度或者是排除特别严重，不要以一种健康权的方法来对待这个问题。这是在 CRPD 我们也强调了，这有可能会损失我们的权利，从而呢获得健康部门的支持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刑事司法的改革，包括这个刑事责任，与此同时呢要进行做法的调整，但是在人权到 OHCAR 我们有更多的建议，跟 CRPD 委员会以及跟全球活跃的这个积极分子一起开展合作，以确保去机构化后的生存，并开发意义使用的材料来理解和促进对去机构化指南的遵守。为此目的呢，我们还应该同这个精神病学使用者和幸存者进行合作，了解他们在执行指南时候所面临的挑战，而且也不应该受卫生部门的影响，因为卫生部门呢是责任承担者，他们应该接受问责，不是我们的人权方面的专家。最后呢，在赔偿正义的概念方面，也应该采取这项工作，在促进各国在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下义务的时候，而且也作为自己的工作，来强调 CRPD 义务背后的主要目的呢，是要改变游戏规则以及改变